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田南星期二对美媒 CNBC 表示，南海区域正是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军备竞赛，各国在行动反应方面相互博弈，当一个国家增加武器采购，另一个国家亦都随之行动。田南指出，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军费被很多邻国视为威胁，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和台湾购买大量新科技，譬如核潜艇和精密导弹系统，考虑到该地区采购的武器数量以及志在强健军队的财政资源分配，一次错误的计算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斯哥德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亚洲及大洋洲地区的军事支出是5869亿美元，增加了 3.5%， 超过欧洲的4180亿美元支出和 3% 的增幅。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军事支出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增幅达到了 4.7% 和 0.9%。 日本和新加坡的增幅超过 7%，南韓增長了 4.7%， 澳大利亞增加了 4%。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馬斯頓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除了南海地區，台灣和朝鮮半島是更加可能的引爆點。他又說，越南和中國或者東盟國家之間的戰爭更可能在核戰爭的門檻之下，不是幾有可能同朝鮮半島以及台灣海峽的戰爭一樣引發同樣程度的結盟或者防務投入。馬斯頓指出，如今的軍備競爭和冷戰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彼時中國着重武裝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國家，蘇聯亦都在越南戰爭期間向越南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質的支持。儘管超級大國劍拔弩張，但今日的局勢明顯更加穩定，不同之處在於更多的中等強國能夠武裝自己，因為自1975年以來，亞洲地區和平盛行，經濟亦都大幅咁樣增長，總體上呢啲係一個更為多極化和相對均衡的局面。馬斯頓咁講嘅。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姚義對美國之音話，唯一比軍備競賽更差的是亞太國家未能夠應對中國軍隊的擴張，從而使到自己容易受到中國的欺凌，有利於中國的比例失衡，才更有可能導致衝突。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防務戰略與國家安全主任蕭布里奇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過去一直在度進行一枝獨秀的軍備競賽，如今必須面對印太鄰國努力向軍事平衡邁進的新趨勢。他說，這對於印太安全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發展，美國正是同歐洲夥伴重振合作，以印太為重點，並同四方安全對話括英澳美三邊夥伴關係 AUKUS 和美日澳三邊合作，一起將軍事平衡從中國轉移，阻止衝突。如果沒有這些新的積極發展，中國發動侵略的前景正是在這裡迅速增長。蕭布里奇補充說，隨著習近平支持烏克蘭戰爭的時間越長，普京堅持入侵戰爭的時間越長，印太國家增強國防力量的動力就會越強。他又說，北京清楚咁樣了解呢點，呢個就係點解佢如此尖鋭咁樣批評 AUKUS， 並如此大聲反對亞洲北約。呢啲係一個健康嘅跡象，表明北京明白軍事平衡不再簡單咁樣朝住有利於佢嘅方向發展。4月27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灰尼洛喺印度出席一場研討會的時候表示，中國對於印太版的北約的指控不符合事實，再度引發中國脫腳。他又說，志同道合的印太國家已經合作了80年，他們所看到的是當志同道合的國家走到一起的時候的好處，譬如他們看到北約的力量增加，基於俄羅斯的行動。他想說的是，對於那些重視自由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模式。灰利洛認為，雖然這是一個好模式，不過最終要取決於各個國家的主權選擇。他預計夥伴國家之間未來將會增加多邊活動，而不單單局限於雙邊關係。同一日，英國外交大臣 特拉斯亦都呼吁建立具有全球视野的北约，并强调北约要同日澳等盟友合作，确保台湾有能力保护自己。对此，专注研究东南亚事务的马斯顿认为可行性并不高。北约在欧洲能够运作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共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联系和民主价值观，但亚洲并不存在这些东西。各国之间作为集体安全组织基石的信任水平亦都不存在。马斯顿举例说，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促成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但是两国自二战以来的历史仇恨仍然挥之不去，而且东南亚有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在一项集体安全条约下形成统一联合是不可能的。不过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萧布里奇指出，特拉斯的提议比较中肯，未来欧洲和印太国家极需采取更多集体行动，包括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他说这些会加速欧盟和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但是不会以牺牲欧洲安全作为代价。欧盟、北约和美国及其主要印太盟友目前面临来自俄中两个独裁国家的共同战略的挑战，这些对普京和习近平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他们目前不是那么容易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并且在欧洲和印太地区就哪一个才是优先战区展开辩论。萧布里奇说，澳大利亚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了防护车和武器等大批防御物资，因为这些直接事关印太安全。他又说，这两个区域都是应对来自习近平和普京的共同挑战的关键，普京的失利有助于在印太威胁习近平。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五月出席东盟特别峰会，访问日韩并参加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首脑会议。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亦都将会在5月1日到7日拜访缅甸和老挝。为了防止乌克兰战争在印太重演，多位专家表示，除了密切多边安全合作和外交往来，加强美国海军在第一岛链的威慑力量亦都非常关键。他又说，美国海军作为制约中国海军的最强大力量，对于地区安全与和平行动至关重要，它的作用受到欢迎。很多东南亚国家出于对中国不断扩大海上力量的担忧，悄悄地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但是马斯顿对中国通过切香肠的策略和操控灰色地带的方式，企图逐步控制第一岛链，将南海军事化的局面深表担忧。美国海军的存在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改变海上事实，成为太平洋的主导力量。东西方中心的谣言亦都表示，目前无法确定美国海军是否有足够威慑力阻挡中国攻台，因为中国海军的建造规模远超过美国，而且中国导弹有能力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机场和舰队。他建议美国海军需要增加资金，以及国防部需要提出一个能够应对中国封锁入侵台湾的战略计划。当中国不断扩充驱逐舰、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之际，美国海军就正是面临预算紧缩和舰队规模变小的挑战。2023财年的预算申请中，美国计划退役24艘舰艇，建造8艘新舰艇。2027年之前，美国预算计划将会有280艘舰艇，而中国在2030年之前将会拥有460艘舰艇。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24日在微博撰文说，美国在西太平洋已经并没有仅是凭军事力量压倒中国的可能，中国将会有三个航母战斗群，海基鹰击21和空基鹰击21、陆基东风21D导弹形成三位一体的航母杀手力量，而且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提高，陆基力量的支持足以抵消美军的海上优势。来自弗吉尼亚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魏特曼这个星期五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会议上面指出，中国的海军建设能力令到美国在第一岛链内部和外部区域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必须建造更多的舰艇。他又说，他并不在乎救船的能力下降多少，美国不能够用武力对抗油。除了保障海军规模， 肖布里奇认为，从近期俄罗斯舰队的莫斯科号沉没黑海到亚塞拜疆击败亚美尼亚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军还是需要发展反舰导弹、陆地攻击导弹和防空导弹，以及武装无人机和无人水下作战系统，以扰乱解放军的印太军事计划。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28日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举办的讨论会上面强调，发展无人舰艇、人工智能和高超音速武器对于反制中国的威胁亦都非常之重要。吉尔代说，他们试图保持的平衡就是美国需要准备好今晚就能够迎战，亦都要准备好迎接2027年或者更早的情景，以及关注美军现代化和持久的优势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华盛顿的报道。